到后来二次三次搬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搬家变成了我们倡导的一种路径了。就是我所搬到的每一个社区，就是它方圆的这个孩子能走到的地方，都会对融合教育从刚开始的猜测不了解到最后认识接纳。就是我们如果单纯的只让你的这种尊重爱和包容，你只要求老师贡献给孩子，但是作为管理者你自身并没有这样素养的话，那么你这个团队他就没办法就是成为一个比较长久的团队。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接纳别人就是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
嗨，你好，欢迎收听我的发芽故事。在这里，我和社会创业者聊一聊他们创业背后的故事。我是吉米。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奇色花福利幼儿园的园长梁甜甜。奇色花幼儿园是一个融合的幼儿园，在这里普通的孩子和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在今天的播客里，我们将聊到梁甜甜她自己的成长，她是怎么样从一位年轻的老师成长为园长，从创始园长那里接过接力棒，奇色花幼儿园都经历过哪些困难，甚至她自己是怎么样改变了对特殊需求的孩子原有的那种困惑甚至恐惧。这一切当然要从她是怎么样来到奇色花幼儿园开始讲起。
我可能从这个我为什么选择，可能会有两个影响因素。第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从小是在我爷爷奶奶那儿成长的。在农村呢，就是像这种唐氏综合征啊，或者是听力障碍、视力障碍以及肢体障碍，就围绕在我们身边，就我的小伙伴里面就有这样类型的孩子。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奶奶经常会跟我说，你要对他们要好啊，就是你有吃的你要给他们分享，就是你不要害怕他们，不要躲着他们。这个是从就是我从小我接收到了信息，就是要对他们要格外的关照啊，这个是我奶奶给我一直传递的一种信息。所以其实到我中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在城市里面上学，是跟着我父母。所以在那个上学期间，我的有一个同学，就是目前来看应该是个发育迟缓，但是当时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家长给他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是就尽量不要跟他坐在一起，包括你们在一起就是玩的时候也躲他远远的，好像是说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他肯定会伤害到你，或者会影响到你的发展，那你还是择优去选择你的这个伙伴。我们老师也是这样说的，所以经常他会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一个人一个桌子。但是他又特别渴望给我们一起，所以每到这个大课间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给他一起玩。就这是我回想我这个成长经历，我并没有觉得他和我们有特别明显的不一样，或者说就是因为和他在一起我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因为我已经有过曾经的这个成长经历告诉我他们也是可以和我们在一起产生这种游戏和互动的。可能是这种种子实际上在心中一直都有，所以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蔡老师的那篇报道的时候，我内心就是唤醒了这颗种子，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好敬佩啊，竟然就是有人愿意去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接纳这群孩子，而且从那里面看出来他的生存非常的艰难。那我也能想象到就在那个年代大家对这种事情他确实是排斥的，所以我就想试试看。其实我也并不知道 这个幼儿园到底怎么样，或者我能不能成为一名老师，就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我给蔡老师联系了，我就从洛阳到了郑州。
梁甜甜提到的这位蔡老师名叫蔡磊，是奇色花幼儿园的创始园长。最开始他只是在一个厂里的职工幼儿园里面做园长。根据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1996年他因为见过特殊孩子因为无法顺利入园，他们家长脸上那种无助的表情，就决定要招收这些别的地方都不愿意接收的孩子。而这个决定其实也没有很顺利，当时的园里有100多个孩子，几乎全部都转走了，剩下的十几个也并不是因为认同蔡磊的理念，而是因为大多的他们需要就近上学，家长没有办法，才把他们暂时先留在这里。那个时候，普通孩子的家长都普遍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因为跟特殊需求的孩子在一起而被欺负，甚至变笨。外面的人指指点点的对象，除了这些孩子，还有在这里任教的老师，说他们是教傻子的老师，所以老师也有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离开的。就这样，蔡磊和留下的老师们熬过了开头的几年。
我第一眼看到奇色花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就是在我，就是在这个农村的地区，我觉得幼儿园在那个年代已经是，这个楼房啊，然后这种装饰呀，里面的这个设施设备呀，就看着比较高大上了。但是我进去之后，那是一个四合院一样的那种房子，然后就是很破，非常的旧。就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可能根本想象不到那是一所幼儿园。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奇色花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印象。然后进去之后呢，其实会感觉特别的温暖，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几年的这种融合教育了，无论是蔡老师还是接触到的每一位老师，就他身上都带着这种比如说谦卑啊，然后尊重啊，无论你是陌生人还是就他很热情的接纳你，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就想着试试看我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面适应这样的环境。就这样我就来到了奇色花，没有做任何的面试，只是交流了，就觉得很敬佩蔡老师，蔡老师就把我留下了。
我想蔡老师也好，或者是当时其他的同事也好，肯定也在你身上看到了些什么，他们觉得这个梁甜甜也值得留下来。那是哪一年？就是当你第一次来的。
2002年。
那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22年了。我想你刚开始进入奇色花，然后开始去跟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接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比如说经历过觉得这个事儿很困难吗？还是因为你过去的这些经验，你已经觉得就是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非常困难，就因为我接触的是比较少量的这个个别代表吧，但是他们的整体能力和奇色花接收到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就把我吓坏了，就是一个长相也比较就有特点，非常非常的瘦，然后那个动作幅度特别大，就我一进到他那个班里面，他就大步的从后排走到我前面，就是那个动作挥着手，我觉得那个样子特别想要打我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接触到我的时候，他那个班上老师就抱了抱他，然后就轻轻告诉他，新来的老师，就说了这几个字，然后他就又安静地回到了他那个座位上。就那一刻我感觉和我理解的特殊是不一样的。所以
怎么不一样？
我觉得确实他们是有伤害性行为的，然后是就是好像他的认知是就是几乎你评估不出来他到底有没有认知能力的。所以我在那两天其实我一直在质疑，就是像这么重度的孩子他到底适合不适合融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幼儿园里面 好像每天我都要提心吊胆的，就是有各种的担忧，最大的担忧就是害怕他们打到我，因为他接的这个孩子有些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就是他没有学上，所以家长就一直留在齐三花不愿意走，就那有9岁的孩子个头就已经有1.6米了，所以就每天提心吊胆，就很害怕哪天他们比如说像发作精神病一样的，然后对我们造成伤害，就是那个时候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恐惧和困惑。大概在半个月之后，就在这半个月之间，可能就是这种不了解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个新面孔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提前预知，所以他们对我的到来也和我一样，也可能会觉得我对他会产生这种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我们经过相处这个15天，慢慢的我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孩子都特别的善良，尤其是特殊孩子，就是你不经意的一个动作他都会记到你，而且他会认为你是真爱他的。然后就那个想打我的那个男孩，在这个后来的时候，他每次看见我，他第一次见我是瞪着眼睛举着手就过来了。到15天之后他看见我的时候，他是笑眯眯的，然后就那个扭扭摆摆跳着过来的。就是这个变化你也会发现，其实孩子们在新接触到一个新的面孔进来的时候，他也是有这个需要相处一段时间去彼此了解的。然后当他感受到你对他是不会产生这种不安全的感受的时候，他也会放下武器然后和你拥抱。所以15天之后，这些孩子就已经开始可以趴到我腿上，然后抱抱我，拉着我然后就是这种很和谐的画面呢。
就是已经完全把你融入他们原本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了。
对，接纳我了。
接纳你了。那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最开始你接触这些孩子的时候，自己也有恐惧，也有过这种困惑的时候。然后融合教育倡导的是，就是把特殊需求的孩子和我们说普通孩子放在一起去教育。那现在即使到了现在，就是20多年后，就是也有很多家长，如果他听说这个融合教育他倡导的这一套理念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恐惧。而且这个恐惧是很正常的，就是他打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就是他对自己的孩子的一种保护欲。你们肯定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就是你们会怎么样去跟这些家长去沟通他们的这些恐惧呢？
在起初我刚进到齐色花的时候，就是我就会经常会听到那个家长在那个院子里面大声的给蔡老师争执，就是为什么要接收他们，然后我的孩子在这里面就变傻了，然后我每天看着他们的动作就像打到我孩子一样，然后就感觉说我不能理解你们的这种做法，那为了牺牲保护他们就得牺牲我们这么多普通孩子嘛。就我来的时候实际上这种声音一直在齐三花都有，起初我就是模仿着蔡老师他们的这种解释，就是你看到他即将打到那只是个表象，但是事实咱们的孩子在一起并没有发生过这种冲突或者说被欺负的这种情景。然后他会邀请家长到班级里面来观摩他们的这种学习和生活，那家长就会观察到其实他的孩子比他的接纳度要高，比他的包容度要高，他在他别人需要支持的时候，他的孩子会自然的去提供这种支持，而且是这种无缝衔接的，就是不是刻意的。所以蔡老师老是用眼见为实让家长放心。所以我们在后来面对这种质疑的时候，也是首先会给他讲一下，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那第二个呢就告诉他所有的障碍类型不是天生都具备这种攻击别人的这种行为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们都有可塑性， 也都有学习的这个能力，然后那就是开展各种活动，邀请家长来实地看啊，看看这些孩子在一起展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所以慢慢的家长从就是这种，因为他恐惧是对于这个群体的不了解，当他了解了这群体之后，因为做母亲我觉得他们的特质都很接近，他不会故意去伤害到任何一个孩子，他只是有意的要保护自己的孩子。那么当他看到了这群孩子对他的孩子带来的不是伤害，而他们之间相处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温暖的故事，是他将来面对人生非常重要的底色，那这个家长他就会放下戒备的心理，然后去接纳。当然我说的这一部分都是可塑的，有些家长呢到现在你给他讲，你让他看，你进到幼儿园里面，反正他看见这个孩子就是他打心眼里面他讨厌他，那这个时候就自然就排除掉了，就是你有这个接纳的心呢，那你就在融合的环境里面去生活，你没有这个接纳的心呢，那你就可以找一个适合他们的这个地方。
我记得读到过一个特别，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们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自己的这种包容度远比家长想象的大很多。我读到过关于齐策划的一个细节，就是有个孩子好像是要邀请另外一个小朋友去他家玩，然后他跟他妈妈形容说是那个画画很好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妈妈想的是就是那个不正常的那个孩子。但是就是这两个的标签就让我觉得，哎，就确实就像你讲的，就是孩子们他不会看到说这个孩子，另外这个孩子他是不正常的或者他是傻的，他会发现他身上，他是画画好的，他总是站得很直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就是这样的细节很打动我。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最开始当开始接收这些特殊孩子的时候，很多很多孩子都转走了，然后包括齐策划幼儿园你们也经历过搬家对吗，就是周围的社区就是不理解你们的甚至有的人很憎恨这些小孩的，说这个傻子学校的。你们这些年就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你觉得是改变了这个社区对于这些孩子和这个幼儿园的看法呢，还是你们就正好搬到了一个现在就是可能相对包容度更高的地方，所以现在安定下来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是改变了周围人对融合教育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说融合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历程，通常不把它当成一种教育的模式去讲述，就是觉得因为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它是传承下来的一种观念，就是要分等。那特殊需要的孩子呢，通常可能在社区的眼中，就是用他那个慈善模式，就他们会带来败坏这儿的风俗啊，然后就这种迷信的这种说法，尤其是在老社区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从那个老社区往外搬，也是因为他们非常拒绝，就是他的那个厂子不景气，他把原因归结于因为这儿有一群这个特殊需要的孩子。所以那我们就基本上就你说你的，那我该服务你的时候我就热情的去服务你。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没搬家之前就每天都带着孩子们走到社区，本来我们也要活动，所以我们的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居民小区里面去活动。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那大家既然对这个孩子有特别多的看法，那我就把他带到你的面前，让你从猜测想象中的看法到真实的看到他们真实的面貌。那我们就带着孩子去给他们打扫卫生，擦楼道，然后孩子们每到重阳节的时候就爷爷奶奶做礼物送给他们，然后给他们捏捏背呀，捶捶腿呀，就各种这种示好，然后让这个小区觉得哦，原来他是就是有用的人。就起初我们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 那个再搬到第二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起初是觉得搬一次家就自己觉得很沮丧，就是为什么总是那个不幸的人，本身我们做的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总是被这个社会欺负，就是起初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这个困难和挫折的。但是到后来二次三次搬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搬家变成了我们倡导的一种路径了，就是我所搬到的每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居民就他方圆的这个孩子能走到的地方，都会对融合教育从刚开始的猜测不了解到最后认识接纳。所以我说这就是上帝的安排，让我们走遍了管城的这个几个街巷，到现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地方是管城比较边缘的地方，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那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好像到这个环境里面融合又倒退了10到15年。为什么呢？就是这边的家长明显的没有，就是里面的那些家长的这种对融合的这个接纳度高。我起初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确实是选的有点不太合适。然后后来我们也就采用了前15年的那种做法，就走到他们身边。然后现在从这个家长的反馈啊，小区的爷爷奶奶呀，他们坐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之前我们带着孩子进去，他们就是斜着眼睛指着那个特殊孩子在那指指点点，就是那嘴巴里面就说的肯定不是好话。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在这儿待了有2年多吧，然后再走到小区的时候，那个爷爷奶奶还是原来的那一群人，坐到那儿小暖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呀，乖乖来了。然后
这是天翻地覆的改变。
对，说你看多能啊，你看之前还不太能走稳，现在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们就是一直看着这些孩子，他们也发自内心的就是惊喜，感觉哎，孩子们也在一点点的成长和变化。所以就从这个细微的地方吧，就是觉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社会倡导的一个过程。所以管城以及郑州有这种融合的底蕴，我觉得也和就是我们这群特殊孩子走街串巷是有关系的。
是，我包括就是你不仅在做这个幼儿园，你也就是我看到读到你有参与一些就是标准的编写啊，包括你也书的编写啊，就是把这些经验传递出去。确实就是郑州或者是你们所在的地方吧，确实是走在前列的，我觉得在很多很多地方上。就是讲到这里，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我也看过你们的网站，然后你们的网站上面有很多就是不仅是关于我们这个幼儿园的，而且你把很多你们的理念、你们的资源啊，包括怎么样打造一个融合的环境，就是这些东西全都放在网站上面。就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你要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
那个是我们一个幼儿园首先是肯定满足不了所有特殊需要孩子的需求的。然后起初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在说，你可以办10个呀，你可以到全国各地去连锁啊、加盟啊，也有人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就算是10个、20个，光整个河南省的这个人口出生的比例来说，这10个幼儿园也解决不了河南所有特殊孩子的这种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的发展方向做了转型，就是从一家实体幼儿园转型为了一个倡导型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定义不再定位在我们服务好我们现有的孩子身上，而是不断的透过我们的这几年的经验总结梳理出来一些理论和模式，来帮助更多的幼儿园去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工作，就是让孩子们都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种融合教育，就是他们的父母也不用背井离乡带着他到处漂泊，就是他没有这种家的体验，没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的这个输出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目的的。 就比如说你刚说那个创设这个融合环境，那融合环境就是一个孩子他进入幼儿园的最底层的保障，就是他能接进来能融到这个环境中。你比如说那轮椅的孩子，我们如果是没有坡道的话，那他就没办法到幼儿园的各个地方去参与活动，所以这个无障碍的这个设备的准备，那就可以帮助他就自然的融入到了这个环境里面。
你们的这些倡导和知识的分享，就是目前有没有一些初步的成果，比如说有些别的幼儿园采用了你们的方法吗，或者是什么的？
这个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就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河南省政府看到了这个齐策划融合教育模式是可行的，也是必行的，所以河南在2015年就开始出台了这个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一期二期，也有这种保障的体系啊，来支持这项工作的开展和落实。那么到现在为止，是河南选了202所试点幼儿园开展融合教育，他们所用的这个模式就全部都是齐策划的这个经验和模式。然后我们在过程中就起到这种支持者的作用，去帮助大家解决融合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的困难，从政策到地方政府的认同，以及到家长工作，然后包括孩子的个案管理、教师专业成长等等，就是我们是现在愿意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支持，然后让大家去开展这个工作。
那是不是可以说，就是假如说现在是一个河南的家长，然后他有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他可以就基本上可以在家附近或者是离家更近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个融合的幼儿园？
对，所在的县。
所在的县。
对，他现在
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辐射到了就是一个就是乡镇有一所，就是这个乡镇有一所，县里面有一所，市里面可能不止一所，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先从这样一步步走吧，等到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实现每个幼儿园都接收特殊需要儿童的这样一个愿景。
哎，我还蛮好奇，就是比如说这些青年的老师进来之后，他们是比如说有多少人会能够留下来，是更多的人会愿意留下来呢，还是流失率会蛮大的？
因为融合毕竟还是要比一般的幼儿园要吃点苦的。那特殊孩子他的确会给新老师带来很多的挑战，所以就是这个意志，或者说曾经都没有经历过挫折和没有经历过这种困难的人，他往往会夸大了在这儿的这种经历，会觉得哇，天底下最难的就是太苦了。对，这也是他们常常说的太苦了。
哎，那就是如果展开去讲一点，就是比如说像不管是融合教育也好，或者是别的给别的特殊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的，这样的工作都会有这样的困难，或者是他的苦在里面。那你觉得对于这些其他这些组织的这种管理者也好，或者是想要招募新的人的人，就这样的好的员工也好，或者好的从业者，他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可以被塑造的？
他是一部分是可以被改变，可以被塑造的。为什么？这个就确实给管理有关系。就是我们如果单纯的只让你的这种尊重、爱和包容，你只要求老师贡献给孩子，但是作为管理者你自身并没有这样素养的话，那么你这个团队他就没办法就是成为一个比较长久的团队，他肯定就是这种流动的。所以我觉得
你自身没有这样的素养是指管理者对于员工呢，还是
对于员工，对团队的任何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文化不管你要求老师的还是你团队其他人的，这就是你的，你至少比他们做的要好，你再要形成这样的文化。所以管理者在这样的团队中确实是要表现出来以身作则，甚至 更高的这种觉悟。嗯，就是我常常来形容蔡老师，就是用我们称形容他，就是蔡老师经常有一种状态，就是功成不必在我，然后功成必定有我。其实这是一种胸怀。
嗯嗯，是。嗯，说到蔡老师，就是蔡老师是奇色花的创办人，然后他也是之前的园长。
嗯，
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他把这个园长的这个大任交在了你的手上？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已准备好了，能够从他这里接过来？
嗯，其实我就属于那种，嗯，就是馅儿饼砸到我的这种状态，不是我做好了准备，而是不知道为啥大家就觉得我符合这个特质。我是从2015年，就是蔡老师已经有这个意念了，就是他让我们几个，嗯，可能都比较有这方面特质的人，就是去轮流做园长助理。所以2015年我基本上就做了半年的园长助理，然后2016年就我们机构就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让我开始做管理者的角色。
嗯，
然后就是到现在。
你们有交流过吗？比如说蔡老师是为什么选择了你，或者是你自己，你觉得你有什么特质也好，或者是不同之处，能够从他这里接过来？
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感受到我身上有一股毅力，因为我也属于这个比较早期来到奇色花，2002年。另外我生长的这个过程，我并不是从小一直在吃苦中长大的孩子，就是这种物质啊方方面面并没有一直就是这种匮乏的。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人，还能在这么苦的环境中能就是非常乐观的一年又一年的影响着身边的人，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其中一个特质，就大家觉得还是蛮有毅力。就是我也是那种目标比较明确，我认可奇色花也不一定是奇色花就是我认为很好的一个机构，嗯，但是呢他做的这件事情是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个融合是我锁定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所以无论过程中我遇到了多少的这种难和坎儿，我的目标是融合，而不是去经历，就是把难和坎儿放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我把这一切的经历都作为我去努力实现目标的一个路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给很多就当年的那批年轻人有不同的这种思想吧。这个是另外一个，我确实有一股蛮劲儿，就是只要做的事儿，就是那个人家都说这股傻劲儿，就是那个傻劲儿就会支撑着你拼死这个事儿，我必须要把它搞定了。所以有这样一股劲儿，可能大家会觉得，因为选的时候2016年其实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坎儿啊，就很大的一个坎儿，那个一个园舍没有，到了3套民房。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核心人物能从精神上面来引领着大家，不要让这个团队散掉。所以就这时候就是我就是那个被大家选定的那个人，所以带着这帮团队在民房里面待了3年，然后最后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幼儿园里。
你会开始物色你的接班人吗？你有开始想这样的事吗？
哎，会，就是当我做园长的那一天，我就在想，就我下一任会把这个棒子交给谁？
嗯，
就其实为
什么那么早？为什么那么早就要开始想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从物色到他能有这种使命感，到再把他培养起来，扶上马再走一程，这个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思考10年之后的事。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必须要在这种社区中去生存， 它不是只停留在上学的这个阶段，所以不是学校才是他最好的教育环境，而是他和所有孩子一样，家庭、社区或学校三者合力给他提供这种支持，才是他未来能融入社会的这个必经的之路。所以就是想，就是大家当看到特殊需要孩子的时候，就先控制一下自己，就是不要一直盯住他，让他自己走入社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另类，好像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他很拒绝和这个社会的接触。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成，就是这个特殊孩子，你就把他想象成长得胖一点的人，那长得黑一点的人啊，或者是戴着眼镜的人，就是这么自然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这个群体。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特殊孩子有一些特别行为的时候，不要想当然的下定结论，就是这个群体怎么怎么样，它不是一个个体决定着这个群体，所以每一个孩子他都很特别。那有些自闭症孩子，他这个有触觉需求的时候，可能他会摸别人，然后也有可能他没有语言的时候，他会用拍来表达。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就是你不是先了解他，然后就是你可以象征性的给他问好，握手问好，或者说挥挥手，你自然走开也行啊，但是就是尽量不用这种方式去指责他或者说否定他，让他能从开始融入社会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社会是友好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如果是咱们的公益组织有一些岗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孩子的话，就是尽量大家也尝试着试一试，因为公益组织本身我们就是共同命运体，都在解决共同的这个问题。那这个特殊需求的孩子，他是需要下一个阶段，他就需要有工作的。
工作也是融入社会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他就每一个阶段的成长都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有这样的需求。他有工作的意愿，他也有这种社交的需求，他也有这种娱乐的需求。那么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尽己所能给他提供这种岗位的话，其实现在有技术这个单位是愿意提供这种技术支持，让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在单位里面减少对大家的这种影响的。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包容的，能够支持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接纳别人就是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
以上就是梁甜甜和我的对话，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奇色花的网站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说河南省学前融合教育的政策和实践在全国遥遥领先，这个令人骄傲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奇色花的坚持与努力。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的，奇色花现在也花许多精力在倡导和经验分享的工作上面，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有许多资料。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别忘了在你的播客软件里订阅。当然，我们也欢迎你留下你的评论，给我们的节目打分，或者把它分享给你的一个朋友。我的发芽故事由银杏基金会出品，由我和心仪制作。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下次见。